要为这顺服主的缘故，我们要勉强自己，我们要为这福音的缘故去勉强别人，我们也要为这做儿子的这个一个福分勉强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不知道在这些日子中你曾否是勉强过了自己，你曾否为了福音的缘故也去勉强过了别人，在这段日子中因着你跟主的亲日，你也一样勉强过天父上帝。我们在想说一个基督徒有没有生命的经历，就是看他听了道以后愿不愿意去行，敢不敢去做。一个基督徒你一辈子教会中，你每个礼拜都会听到，你每一个祷告会你都可以听到，你每一次读经你都可以听到，我们的生命能否丰富，我们的生命是否苍白，就看我们听了每一篇道，听了上帝每一句话，愿不愿意去行，敢不敢去做。今天我要来讲一个平衡的道，叫做一个神所预备的人。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常在教会里，如果你读过圣经也听过讲道，你一定会熟悉一句话，那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今天我不会跟大家在这里讨论神学的命题，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如果神是无所不知的，那神一定是预知的。所谓预知，就是神一定是预先知道的，因为他无所不知嘛。包括预知亚当会犯罪，所以神就称耶稣为末后的亚当。我们觉得亚当是个罪人，但是我告诉你，圣经称说亚当是神的儿子，而且称耶稣是末后的亚当。神是预知的，如果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神一定是预定的。所以保罗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在母腹中被神所拣选的，不是你所谓寻求真理，乃是上帝拣选了你，所以我们一辈子要在上帝面前感恩，他在耶稣基督里全部给了我们。不是你今天再求神什么，神已经把他自己都给了你，就像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已经把我们的生命给了我们的儿女一样。如果神是无所不知的，那么他一定是预备的。所以圣经上所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如果神是预知的，神是预定的，神是预备的，那么对你我来说，我们活着的意义将是什么呢？对我们生命的挑战将是什么呢？我今天只讲两个点。第一点是说，神先预备别人，成为了我们的帮助。请记得这句话，神先一步预备了别人，成为了你我的帮助。前些日子我在读《使徒行传》，我看到神为了得着保罗，至少先后为他预备了四个人。第一个人是加马列，圣经上说众百姓所敬重的一位教法师，保罗就在加马列的门下严格受教，预备什么呢？预备保罗日后有资格来做律法下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律法下的人，你我都不是，但保罗是。因为这样，神预备他可以将祖祖辈辈的活在律法下的犹太人带出那律法主义的阴影，这是神的第一个预备。神预备的第二个人就是司提凡，司提凡是耶路撒冷教会第一任的执事，为主殉道。这个情景给保罗留下无法抹去的影像，因为那个时候保罗常常捉拿基督徒下监。司提凡圣经虽然没有说是不是会被保罗抓起来的，但是司提凡的死的时候保罗正在现场。圣经上说保罗为一个基督徒被石头砸死而欢喜快乐，他在那个时候作为帮凶，帮着看那些为了砸石头而脱去衣服，把所有的衣服都给保罗来看管。神预备什么呢？神预备司提凡在预备保罗日后看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却蒙了上帝这样的恩典，一个本来要被神处死的人，现在却蒙神拣选成为他的使徒。这也让主在呼召保罗的时候为什么会对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说主啊你在说谁呀、啊？你是谁呀、啊？耶稣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是预备什么呢？预备保罗日后他在遭人逼迫的时候，原来他知道耶稣也一样心疼他。保罗抓人下监，耶稣说你为什么逼迫我， 保罗受人逼迫的时候，他就知道耶稣在心疼他了。第三个预备谁呢？预备亚拿尼亚。保罗在大马色路上看到神的大光，眼睛竟然三天瞎了，看不见，甚至也不能吃喝。这个时候神预备亚拿尼亚去迎接保罗。你知道亚拿尼亚做什么？他为保罗按手，让保罗圣灵充满，为保罗施洗，称保罗为弟兄，接纳保罗这位曾经逼迫耶稣和基督徒的人作为教会的一员，使得蒙蔽在保罗肉体和灵性上的眼睛的鳞片全都脱落，让保罗从里面到外面都能够看得清楚。何等重要的一个亚拿尼亚。神预备了第四个人，那就是最有名的巴拿巴。巴拿巴是神在教会中兴起的一位伯乐，所谓伯乐就是能够识千里马，神赐他识别千里马的眼力和爱心。巴拿巴在众使徒面前竭力引荐保罗，那个时候众使徒看见保罗都害怕，因为这个人曾经抓人下监。但是巴拿巴在上帝的面前为保罗作保。当安提亚教会兴起的时候，神将一个极大的责任托付给安提亚教会，安提亚教会已经成为接替耶路撒冷教会之后的一个宣教中心的时候，巴拿巴知道力量不够，从大树向保罗请出来成为他们团队的同工，使得安提亚教会最后成为保罗向外邦世界，也是因着上帝要他向外邦世界宣教的大本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到了吗？神为了保罗成为他手中的器皿，神就早一步预备了加玛列，预备了斯提凡，预备了亚拿尼亚，预备了巴拿巴等人。同样我们在使徒行传中也看到彼得，当彼得吃了食物，看了这个异象之后，幽默的上帝紧接着就为他预备了一位在罗马兵营里管辖100个兵丁的百夫长，叫哥尼流。哥尼流这个时候按照上帝的指示，要把彼得领到一群罗马人中间，这一群人都是外邦人，都是这个罗马人哥尼流的亲属密友，圣经就这么说的。让彼得亲眼目睹神并不偏待人，让他看见圣灵一样会降临在一些听到人的身上，圣灵能够将他的恩赐照样分给外邦人，和五旬节一样，甚至可以让那些罗马人，那些在犹太人眼里从来看为不洁的外邦人，也能像五旬节那个时候使徒一样说出赞美上帝的方言来。大家想一想啊，神的教会若不能那个时候在第一时间中将福音传向外邦世界，那么上帝的教会就会死了，大使命也就成为一句空话。那个时候彼得是被神呼召起来的初代教会的一位最重要的领袖，神必须让他先看到先得着，甚至要比保罗更先看见更先得着。彼得若能亲眼看到神不偏待人，神要一样爱那些不在摩西律法下的外邦人，这个无疑是上帝在彼得生命中投下的一颗重磅炸弹。大家想一想，帮着投弹的人就是为彼得所预备的罗马人百夫长哥尼流。我们也一样看到那个可爱的埃及阿波人，他来到耶路撒冷敬拜神，在回去旷野的路上在读以赛亚书，但是他读不懂啊，他读不懂那53章里面受苦的神仆那个最有名的关于弥赛的讲章章节，他看不懂，他不明白这个先知以赛亚在数百年前这里讲的是谁，是指以赛亚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讲？如果是指着别人讲，那就是谁呢？这个时候神就早一步预备并差遣耶路撒冷教会的另一位当选的执事腓力，我们也称为他叫传福音的腓力，赶快南下去贴近那辆车去传福音。结果这位埃及阿伯人听了腓力说，这里所指的正是为人的罪被钉死十字架的耶稣，所以圣灵当场就感动他说，我信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于是他就下车受洗归入主的名下，福音因此就被带入了非洲。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样的神所预备的例子在圣经中是不胜枚举的。最近我去小羚羊团契有一些的服事，这是一群年轻的专业人士， 他们有追求，每个人的思想都非常的活跃。我记得那天有一位姐妹，她告诉我说，她在UT修戏剧课，因为教授在讲课的时候多次提到圣经中的一些人物关系。我告诉她，圣经中充满了戏剧的元素，其中最具戏剧性的人物关系摩西与约瑟的故事了。但是作为一个比较严谨的故事结构，以色列的故事，这是一个从头到尾跌宕起伏，充满了戏剧张力。如果你看过以斯帖，一个孤女成了皇后，一个皇的救命恩人却要被人挂上木架处死，一个最受皇抬举要把人挂上木架的人，最后自己被王挂上了自己制作的木架，一个将要被人随意击杀的民族的灾难日，最后就成为一个欢呼胜利的庆典的节日。我就告诉这位姐妹，你可以试着用圣经的故事去改写一个剧本，那个剧情一定引人入胜，而且使人受益。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你想过没有，为什么圣经中的故事都充满了戏剧性呢？原来这一个个戏剧性的故事的背后都有上帝的预备，因为我们的上帝实在是一位预知、预定也不断在预备的上帝。在上帝导演的人生戏剧中，没有偶然，没有虚假，也没有造作。在每一个细节上，我们都可以看到上帝的手指亲自触摸留下的指纹。什么叫见证？你的见证就是上帝留在你生命中的被他触摸过的指纹。我们都会唱一条歌叫《最知心的朋友》，所以作者里面写到一句话，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我人生的每一个台阶，在我人生每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搀扶着我，把我带在你的身边。亲爱的弟兄姐妹啊，我想说你，我想说我们昨天的得救，你我今天的成圣，其实都是一连串的充满了戏剧元素的故事，而神正是你我整个人生故事背后的推手和导演。这里我可以非常粗线条的来跟大家讲说一下神为了得着我所做的一些预备。神为了我的得救，为了我的成圣，他预备了许多天使级的弟兄姐妹，我都称他们为天使，神派他们像天使一样在我的旁边。首先是一位老裁缝和我的外婆，他们现在早就被主接去了，但是福音从此就进入了我们的家族。一个小小的老太得到了福音之后，我们整个家庭就完全不一样了。如果今天算一算了，我们一个小小的已经第五代了，已经四代信主，这个小的我们也放在上帝的手中。这是福音的开始，他们都是天使。我的外婆对我来说天使，我从9岁就知道有耶稣，我9岁的时候就为他誊写单张，我到39岁才信主，中间30年外婆都为我祷告。他被主接去的时候，我已经奉献传道，我相信他的心得到何等大的安慰。整整30年，我曾经写了这本小书，前面的题词就是在我蒙昧的日子中为我这样常年祷告的纪念我的那位外婆。接下来是我的姐夫，这位姐夫没有信主，他曾经在我的生命中使我成为很大的难处。当我的姐姐要希望把我带到美国来的时候，希望我们全家，我的姐夫最反对，所以我恨死他了。我的姐姐也悄悄地背着他让我来到美国，所以因着这样就造成了很大家他们家庭当中的难处。神在这样的难处让我看到什么呢？看到我内心的诡诈，看到我内心的苦毒。所以我到上帝面前悔改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得罪了神，也得罪了人。神还预备了什么呢？神预备了我的老板卓英士。我讲出这个名字大家都不用记得，他是个香港人，他信了主，是餐馆的老板，基督徒，每个主日分别为圣，从来不开店，就是到教会敬拜。他善待我，虽然是我的老板，跟我传福音。在美国这么忙，一个餐馆的老板，你可知道多忙？我要学车的时候没有人教我，他甚至抽出时间来教我，哪有这样的老板。后来我现身传道了，2年之后他也现身了，卖了所有，现在在密苏里也成了一个牧师，天使级的弟兄姐妹。还有一个叫陆思泉，上海人，18年前我来到美国，他在教会中竟然是执事会的主席， 一个国内出来的人这么早就被一个宣教士带了信主了，比我只大了几年，认真的在教会中热心的侍奉神。我跟他相处的几年中，从来没有在他的口中听到说别人怎么怎么，有的只是为别人带祷，柔和谦卑。我上神学院，他去为我去特别赶到加州为我去联系，天使级的弟兄姐妹，陈敏清牧师带领我决志，跪在地上，志刚，我们来祷告吧，带领我称天父上帝。那一次我哭的是稀里哗啦，带领我信主，为我受洗，献身传道，有按手差派，最后按领我为牧师。刘泽平律师，你们也不用记得他的名字，在加州知道我们很穷，全然奉献，什么都没有，所以心被感动，免费为我申请在美国的身份，免费的为我们教会申请资格，免税的资格，联邦政府整个的一套程序，不收我们一分钱，每个月还为我们献上财务上的奉献。哪有这样的人，天使级的。陈树龙牧师今年年初的时候100岁被主接去了，说牧师已经半个多世纪，80年七八十年，这样一个牧师，他一直称我小刚，我因为写东西的时候笔名就叫小刚，他称我像儿子一样称我，奉献传道的日子中一直好像是我的父亲，成为我的遮盖。我有很多的事情不明白，我就打电话给他，我们进出他的家里就像他儿女一样，非常的随便，他爱我啊。苏文宏牧师，海外校园的社长，记得我信主那一年，我写了第一篇见证，怯生生的寄给他，想不到他热情洋溢的写了一张纸写给我，他说小刚啊，他说你的这篇见证迥然不同啊，他看到了上帝的灵在我的里面是何等的激动我。迎着他那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不停的一边炒菜，我的旁边都会放一张纸，圣灵感动我把一句话写上去，很多的文章就带着那炒菜的味道，整整写了一本书。就是在那他的鼓励下，他为我申请奖学金，没有跟我打一声的招呼，等我拿到那一年6000块钱从 OMF 寄来的，我后来在一年之后才知道，原来有一位牧者这么爱我，爱我们。我们是一个独立的教会，他带领组织整个的牧师团来为我安利蔡选清。某一个礼拜三，他在我们教会的聚会中，他跟我们有过分享，那时候他正好前段时间到奥斯汀，我就请他来了。他在那里，他现在在一个教会啊，亚杜兰洞的侍奉，专门服侍在教会中有需要的传道人，我竟然是被他善待的第一位，哪有这样，半年在他那边吃住都是他的，他用老母鸡下的蛋给我吃，菜园里种的菜给我吃，就这么服侍我半年的时间。我们的全家心被恩感。亚杜兰是什么？亚杜兰是当年大卫受难的时候，也有一群受难的人躲在他的下面，结果这些人都成为神所重用的大卫建殿的大卫的这样一个皇朝的所有背后的这些爱主的人，他们也有一个亚杜兰之分。我记得使团那一年，我们就在他的院子里祷告，后来我就成为他所接纳第一个人，结果我的儿子也留在那边了，孙子也留在那边了，很奇妙。还有谁？还有一个叫 Peter， 他是我曾经4年在一个福音机构里的负责人，这个人家长作风很厉害，完全不是教会的那一套。哎呀，我这曾经是他的朋友，但是一旦在他的下面就受到很大的难处，于是我里面很不顺服，属灵的骄傲啊，我是牧师啊，所以为了小小的事常常跟他争论。神让我在4年中提醒我什么，教训我什么，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真的知道神借着他帮助了我很多，所以有这个预备才让我来到了 Austin 这个地方，和同工们一起来配搭。神有预备啊，我到现在仍然感谢这位 Peter， 他是一位科学家，为主奉献整整30多年，非常的不容易，拿出了自己的所有。还有一位就是我们这一次要请来的牧师朱建牧师，他是使团的第一任的主席，现在还是常任 副主席，非常好的一位弟兄，在灵里非常有看见。在十年前他就看到神会在北美兴起一群从大陆来的传道人以及弟兄姐妹，十年前就会知道未来的北美的教会整体的力量属灵上怎么能够得到这一群人，怎么能够将这一群零零散散的传道人组织起来承受上帝的托付。他祷告明白，就一个一个找，就好像像巴拿巴去找这个找那个找，组织起同工团队。我们十年来一直在主面前，结果这一群的弟兄大家就看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托付。我本来是非常孤单的，但他看到有一群同样的人同走天路，就知道神不简单，是招了一批人都进入他的荣耀中，不是一个人，我也在其中。所以我心里常常觉得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我就是看自己就像扫罗，放驴的扫罗，今天神也把我带在里面。书卷点了我，十年前我们在洛杉矶的海边的一个小屋里，我们一起领受这样的意象，是一直走到今天。我怎么会到 ACC， 怎么会来到这盘子教会，就是因为在四年前听了他一句话。我们使团的这群同工一起祷告，来分享神在我们生命中的预备。那个时候我真的知道要出来重新牧会，方向我已经定了，师父在这里或者那里。突然他讲了一句话，有一个教会最适合你，哪里？ Austin ACC。OK， 我就知道了，我把很多的事情连接起来，我就知道神要把我带到这边来。九月份他要来带特会，这是一位非常在主面前有领受的人，信主多年，被主破碎，无论在他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还是在带领教会中，如何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一个小小的甚至比我们还小的教会中能够成为一个国度侍奉的一个教会。他们的弟兄姐妹在主面前全然的委身，如果你去过他们的教会，进行很多国度性的侍奉，真不简单呐、啊，不可能的事情。他自己是个教授。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预备什么？这些弟兄姐妹都是神在我身边所预备的一个一个天使。所以我想到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他能改变。这首歌词说，当我们心还没有感觉，眼睛还没有看见之前，他已开始，他已运行，他正在成全。很多的事情放在祷告中，上帝早就在知道了。我们今天有难处吗？当然有很大的难处。我们的教会四年了，面对一个转型，九月份我们要开始一个退休会，我们只有这些同工全然的委身在上面，很大的难处在前面，挑战在前面。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在做什么？神在我们眼睛还没看见之前，他已经开始，已经运行，正在成全。我想当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神已经为我日后的得救，为了日后的成圣，预备了许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我来说都是一个个神所差遣来预备我、帮助我的天使，就像神预备每一个属他的人一样。这就像保罗所说的，神为他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不能不想到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是一个何等伟大的工程。神预知，他预先知道我们在什么时候需要什么。神预定，他预定我们要日后成为他的儿女，他的仆人。不是我们在找神呐、啊，是神在一路找我们。我们不是无缘无故来到这个教会，有一天这个地上全然回去，我们因为在上帝面前成为他的儿女，我们与神永远的同在。看重这个，神也在预备，他也会兴起许多的人成为我们天路历程上孤独中的陪伴，在困难时的担待。你有眼泪吗？你有叹息吗？神为什么预备我们？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其实都是一个伟大的工程。许多人曾经为了被神所差遣，慷慨的为你我付出过代价，成了你我的天使。我要说的，这是一个生命工程，而且是现在进行时，现在还在进行。即使今天神还在不断的预备别人，正在成为你我的帮助，你我的天使。这是神所做的第一步，他先祝福亚伯拉罕，让很多人要成为他的天使，成为我们的天使。好，我挑战在这里。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今天要讲的，神愿我们同样也成为别人的预备，别人的祝福。神先得着我们， 将很多的天使放在我们旁边，为的是让我们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的预备。圣经说我们是神为了他荣耀而创造的，圣经又说我们是他所造作的一个作品，我们是他的工作。就像今天我们一起来读的宣召经文一样，按照神的预知，按照神的预定和神的预备，他不仅先预备他人使我们得着祝福，他同时也在预备我们，同时也能成为别人的预备，别人的祝福。我们今天来看一段圣经，请大家翻到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今天的应用经文。神在我们身上有怎样的托付呢？我们的生命有怎样的目的呢？不是爹妈随意把你生出来了，不是的，我们是重生的人，是在圣灵中重生的，神就给我们有一个命定在里面。请大家翻到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节二十一节，翻到了，我们一同好好的在圣灵中来领受这一块托付。我们来思想，我们一起来读。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记得这句话，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还有一节经文，在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你往后翻一点点，奇妙的话，奇妙的话再次提到，翻到了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神一直在提醒他的儿女，记住，为了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读经祷告，为的是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两节的圣经，神都在告诉我们要成为他手中一个贵重的器皿，为的是要预备为他来行各样的善事。即使你借着圣经的教训督责，使你今天得以完全，为的也是同样一个目的，就是预备为神来行各样的善事。我们以保罗为例，在圣经中我们首先看到神预备了许多人，先建立了保罗，但最终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建立他，乃是要保罗起来，耶稣说要宣扬我的名。耶稣拣选保罗为他的器皿，是要叫保罗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生命中成长的一个预备。耶稣曾对亚拿尼亚有这样的话说，当初神呼召亚拿尼亚去帮助保罗的时候，亚拿尼亚对主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个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的苦害你的圣徒啊，并且在他那里有从祭司上得来的权柄，他可以捆绑一切求告你耶稣名的人啊。这时候耶稣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成为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于是我们看到亚拿尼亚就奉命而去，先去为保罗祝福，先去预备保罗。但在保罗得救蒙召之后，我们紧接着就看到主就让保罗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预备，这是神在保罗生命中的预定。最近我们教会主日学在学腓立比书，腓立比就是保罗踏入欧洲的第一站，腓立比教会也是他在欧洲建立的第一间的教会。那是因为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途中，耶稣改变了他原来的路向，复活的耶稣竟然还在干预保罗整个生命路向，让他本来一路往北，把他本来是往西的，让他一路往北把福音带入欧洲。在这次宣教旅途中，耶稣与保罗有一段非常有趣而精彩的对话。保罗因为在欧洲的耶利哥大城传福音的时候都遭抵挡，就在那个时候他跺跺脚想离开那里的时候，耶稣在晚上的时候向他显现，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他说，保罗啊，你不要怕，你只管讲，不要闭口，有我与你同在，必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在这个大城里有许多的百姓， 在这个大城里我有许多的百姓。于是圣经说，保罗就在那里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将神的道教训他们。我们知道有名的哥林多教会就是保罗在那个时候建立的。耶稣说，那里有我所许多我的百姓，我爱他们，你必须留在这里。保罗，你要成为多人的祝福。在保罗第三次的宣教旅途中，保罗在耶路撒冷圣殿受人诬陷，遭到严重的人身攻击，他几乎要被人撕碎，最后是罗马的千夫长把他从人群中抢出来，最后不得不把他安置在罗马的军营中。但是谁会想到呢？耶稣没有怎么来跟他讲，耶稣是这样特别的给他安排，谁会想到啊？那天的晚上，耶稣再一次向他显现，站在保罗的身旁，告诉他说，耶稣站在保罗的身旁，圣经上说，对他说，放心吧，保罗，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我也必怎样在罗马你要为我做见证。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最后看到保罗去罗马的旅途中遇到了海难，整个船都毁了，但是有惊无险，神就借着保罗让船上数以百计的外邦人和荒岛上的原住民都看到上帝的作为。保罗，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的生命充满了色彩，就像一幅气象万千的画卷，就像一出气势磅礴的交响乐章。就因为保罗成为了耶稣手中的一个器皿，成为别人生命成长中的一个预备，去为神做了许多的善事，成为多人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啊，一个人能够为主预备，也能够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预备，这个人是有福的。阿们。上个礼拜我去亚利桑那州，到儿媳的老家去，他们都是印第安人的原住民，住在旷野中。我竟然在那里看到了墙上贴的那句话，他的意思是说，翻译过来的意思是说，上帝是你生命的指挥，那么你的生活就会成为一个音乐。何等美妙的句子，给我很多的激励。上帝能够成为你生命中的指挥吗？你愿意顺服吗？如果这样的话，你每一天的生活都是一个音乐。我们这次去原本是 vacation， 整个的计划我知道在那边四天的时间里面，我们应该去玩三个旅游点，走一个非常有趣的 trail， 去看他们原住民曾经留下在洞穴里面的一些的壁画，那个地方还没开发。但是你知道吗？结果去了，因为是带着儿媳，带着新生的 baby， 所有的亲戚他们在那边连起来有100多人，他们就来看望他，知道我是一个 Chinese chef， 所以每一天为他们做菜。哇，我们已经带去了30多人的份，做了50多人菜，请他们吃一顿，因为太好吃了。每一天来，每一天来，哇，每一天为他们做饭。结果我们不是去 vacation， 梅颖说我们真的去服侍一个上帝的仆人，一个牧师竟然在那里，他们都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心被恩感。他的外公外婆说，他们还是母系社会的遗风，他们说我们的孩子来到这边就是吃就是住，没有一个像你们，你们就是我的儿子，就是我的女儿。临走的时候还为他们做了100个福音烧饼，累到我们晚上没说话，实在是弄不动了。每一顿饭都10几个人吃饭，因为都来看他们，谁烧，老人根本烧不动，还能谁烧，就是我烧了。所以我们也很开心，跟他们整个家族都连在一起，以后他们就知道中国人是何等的好。我知道我被神预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神在你生命中其实早也有一个计划，他要你作为他手中的一个器皿，为他去行各样的善事，让你成为别人的预备，别人的天使。这是神对你我的命定，有一天我们都会见耶稣的面，他要我们交账的内容就是这些。请记得神对亚伯拉罕以及他属灵的后裔有一个托付，亚伯拉罕啊，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我已经给你所有了，给你大国大名大福，但是你要叫别人也得福。你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吗？如果你进入永生，你就是他的， 神给你生命中有个托付，所以我在这里挑战我们磐石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能不能为人大气一点，为人慷慨一点，愿不愿意为别人，为着主的身体，为着教会，付上我们的时间，付上我们的精力，付上我们的金钱？什么叫为主做门徒啊？那这点都不敢，我们还做什么？预备啊，预备成为手中的器皿。这一群人四年了，留下的都是精兵强将啊，要散的都散了，因为认同这个意向，我们哭在一起，笑在一起的人很多，哭在一起的人不多呢。我们愿不愿意哭在一起，哭在一起？如果这样，我们教会有救，神的灵在我们这里。圣经说，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做贵重的，也有做卑贱的。圣经说，神的家其实也一样，但要不要做贵重的器皿和卑贱的器皿，是由我们自己里面的愿望决定的。神今天仍然在他的恩典中给我们自由的意志，让我们自己来做出选择。如果我们愿意自洁，愿意分别为圣归给他，愿意脱离那些只能在黑暗中做的卑贱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能成为神手中贵重的器皿，可以被神使用去行各样的善事，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预备。记得1993年在芝加哥东北美的东南美的福音聚会中，我蒙召了。那次聚会的主题就是今天的应用经文，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记得那一天的早晨的聚会，讲员呼召全世界奉献给主的时候，我的心里充满了挣扎。我对主说，主啊，我不行，我也不能，我才刚刚信主，我什么都不懂，刚刚来美国。但是神对我说一句话，肯不肯在你，能不能在我。奉献传道十多年了，我越加的明白，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这里的圣洁主要不是指道德层面上的清洁，而是神指人里面对神的归属和信靠。人若愿意处处顺服圣灵的引领，时时珍惜圣灵的感动，那么道德上的洁净自然也就在其中了。一个顺服神的人，清洁自然在其中，因为圣洁的事情并不是由血气之人靠着自己能够做出来的。牧师也是一样，但人若愿意顺服神，就会是你我成为他眼中的圣洁，并是你我成为他手中的一个贵重的器皿，合乎他的心意，为他来使用。什么叫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的预备既是指我们将要去行善前的准备，这个预备也可以看为是神赐给我们行善的机会。我们看到以斯帖为神行了美好的善事，首先是在他在上帝面前有很好的预备。圣经在写这个孤女啊，在挨次很多的女人要让皇帝宠幸之前，是挨次等着那个亚哈水鲁王的召见。你要知道，一个女子她上面写着她要照例先洁净身体12个月，6个月是用没药磨身，6个月是用香料洁身，满了12个月以后，然后挨次去觐见皇帝。虽然那个时候按照规定，圣经上说女子去觐见皇的时候，他说从女院到皇宫，凡这个女人所要的都要给她，这12个月里她有很大的权利，她要等候皇的召见。但是你知道吗，以斯帖在其中，圣经写了一句话非常的有趣，他说他别无所求，虽然有这样多的权利给他，他说他别无所求，只有一个等候皇的召见。以斯帖他为人自律谨守，使女院到皇宫，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于是圣经上说，皇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皇眼前蒙受宠爱，比众处女更甚，皇就把皇后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立他为皇后。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为什么说这段不是中国古皇帝的那个，我乃是用一个灵异解经的角度来告诉大家，我们若是皇的心腹，也应该这样的预备， 我们里面要有一个别无所求，只等新郎的来到。这是我们蒙神拣选，成为神手中的器皿，预备日后被神使用来行各样善事前的准备。这是一个预备。第二个是什么呢？其次，以斯帖因为有了前面的预备，所以一谈神将他的出场的机会赐给他。亲爱的弟兄姐妹，不是每一天出场啊，神有事的关键的时候让你出场，出场的机会赐给你的时候，以斯帖就可以在第一时间抓住这个机会，与主同工，成为以色列民族的拯救。大家有没有想过，倘若以斯帖因为惧怕不干呢？那以色列百姓的命运会如何呢？圣经说不用担心，既是以斯帖在亚哈随鲁王面前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就好像彼得即使没有哥尼流的引荐，神仍然可以让彼得在别处看到外邦人同样可以被神恩待。没有亚拿尼亚的引荐，保罗仍然可以在别处被神的灵充满。没有腓力，埃及阿波的太监仍然可以从别处得到知道耶稣是救主。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以斯帖、哥尼流、腓力和亚拿尼亚就会失去了与神同工祝福别人的机会，也不会被上帝所纪念。以斯帖的故事中有一句旷世名言，这个话不仅是对以斯帖说的，也是今天圣灵借着圣经对你我说的。这句话的是，焉知你得了皇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什么机会吗？大家都背的是这句话。从某种意义上看，今天我们都是得了皇后位分的人。神让我们与王子同坐，与耶稣同席，岂不就是他赐给我们好好的去宣扬他的名，成为别人祝福的机会吗？很多的时候我们失去警醒，少有预备，以致在神所预备机会来临的时候，我们茫然不知所措，或患得患失，或无动于衷，使神不得不将本来要借着我们带给别人的祝福的机会，最后去转交给了别人。可惜呢，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机会。我想即使对我来说也是一样，当年蒙召的时候，我若里面惧怕挣扎，但神对我说能不能在我肯不肯在你，我仍然对神的应许不愿意相信，也不敢去行的时候，神的工作不会停止，他会呼召别的人来接替我的工作。所以在这里今天借着敬拜道，我请大家记得这两句话，蛮重要的。第一句话是说，我们的受造是奇妙的，我们每个人在上帝的面前都是唯一的，唯一的，没有两个你，都是唯一的，神就造你那个，所以你是被神所看重的。所以因为你是唯一的，当上帝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要逃避。就如神对以斯帖说的，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了现今的机会吗？因为神造你非常的独特。我们很多的歌都这么唱，我们所以被看重，但是我不会停留在这里。我告诉弟兄姐妹，第二句话，我们在上帝面前虽是唯一的，但这不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没有你我，神照样也可以兴起别人。所以我们要珍惜他赐给我们的每一个机会。因为神对以斯帖说了第二句话，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这是平衡啊。我们常常觉得我们不被看重，被神看重很重要，但是我告诉你，最后的托付是命定在这里。我想到我自己，4年前的今天，2007年的7月，我最后一个主日我在洛杉矶讲完道，我就带着全家来到了 Austin， 和弟兄姐妹一起在这里职场拓荒。倘若那一年我拒绝神的呼召不来奥斯汀，我告诉你们，你们也一样会在神的时间里被带出来，磐石教会也一样会被建立，因为神的工作不会因为一个人而停止。同样的道理，我们和我们的教会在上帝的面前也是唯一的，所以也是被神所看重的，而且是被他托付的。但我们同时要记得，并不是不可缺的。即使我们磐石教会2007年不能出来职场拓荒，我告诉你，有一天神也会在那里兴起别的教会来祝福奥斯汀西北的华人同胞。我们都不是看经济吗？大家可以想一想，如果从经济的角度看，我们今天所住的 Wilson County 这些年数年，我看统计数据都是全美发展最快的地区，包括华人人口的增长。能够预知、能够预定的上帝，难道不会早一辈为此预备他自己的教会吗？就像在25年前、30年前预备 ACC 一样。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作为你们的牧师，4年前我来到这里，选择来到 Austin， 里面的感动就在于此。4年来在职场拓荒的这过程中，我虽然和大家一样面对挑战、惧怕，面对失望和灰心，但我里面最终想要为主得人、为主得地为业的感动没有失去，反而因为面对许多的难处，我里面变得更加的强烈、更加的火热。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能再把感谢神当作口头禅了，因为耶稣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多给的他也要多取。今天我们正在享受每一个恩典，其实每一个恩典都在告诉我们已经得着了皇后的位分，但同时每一个恩典也是在提醒我们要起来抓住现今的机会。而今天磐石教会恰恰就是神为着得着我们这些皇后位分的人，有一个来传扬他的名、成为别人的天使、别人的机会的一个机会。想一想，凭着你的良心想一想，4年来在我们教会中受洗的已经有54个人，这里面有你在主里的一份艰辛、一份辛劳，有你在爱心里的一份摆上，也有你在主面前的一份代祷。你我不能不否认，因为你在这个初创的、有许多不足和困难的教会，你的生命比在别的地方长得快了一点，你的侍奉机会多了一点，你的苦难或许也多一点，但是不要忘了圣灵加在你身上的恩赐也多了那么一点。一句话，就因着这个教会、磐石教会，神已经给了你大的祝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的意向，我们用文字的表达是做主门徒、祝福社区。这样看来，神让你我在磐石教会真是有一个目的，首先是做他的门徒，效法我们的主，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成为神手中的预备。耶稣首先是预备啊，上帝的预备啊，他已经为我们付上了所有。其次是什么呢？就让我们所住的城市、我们所生活的社区成为多人的祝福，成为别人生命中的预备。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愿你的灵真是感动我们，愿你的话真是提醒我们，愿我们真是在灵里看见神啊，我们今天没有做什么，我们只是看到耶稣你早一步成了上帝手中的预备，为我们预备成了活祭，现在祭坛上献上自己。耶稣，我们不是在唱我们是你的门徒吗？主啊，也愿我们效法你，将自己当作活祭，这是讨你心意，是讨你喜悦的。主啊，我们没有多说什么，在我们还没得救之前，已经有许多天使的弟兄姐妹为了我们的得救、为了我们的成圣，他们早已被为你预备，为我们付上了很多的东西，付上了他们的时间，付上了他们的精力，付上了他们的金钱，付上了他们在主面前的祷告，于是我们成了现在的自己。主啊，让我明白你对亚伯兰的呼唤，让我们真实知道我们的一生的目的，为了荣耀你的名，能够也叫别人得福。亲爱的主，我们的面前有很多的难处，我们接下来我们9月份会有一个 retreat， 亲爱的主，是的，很多的同工我们需要应召，我们盼望有更多的人能够参加。主，你知道我们所面对的难处，时间又那么样的短。亲爱的主，我们接下来整个4年的整个的教会的方向要开始有更新，我们愿意在你的里面首先被建造，也成为一个建造你圣殿的人。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里面也有恐惧，但是主啊，让我们能够像以斯帖一样别无所求，这个世界太花花绿绿。亲爱的主，当这个世界全然毁去，我们还存留什么？亲爱的主，这是一个门徒的教会，愿意与我们同在，愿你的灵感动我们，愿我们今天的话语能够被你所纪念，愿我们今天所有坐在这里的人都能够为你所悦纳。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